嗨，大家好，我是洗衣机。这次想要聊的是金穗奖的动画短片，然后这次邀来的来宾是浩叔，然后你们到时候听到的这个录音的片头应该就是他做的，应该就是他做的。好，然后浩叔他是从是大四嘛，大四开始接就是学生的动画的短片，然后他也是对动画短片的一些制作层面也是有所了解，所以才这次金穗奖就是邀他来录这次的 podcast。 然后想要问问浩叔，就是我们金穗奖有分两个区段嘛，一个是动画短片类，然后一个是学生动画短片，然后想说我们一个一个来，就先从非学生动画短片类开始，就是你目前是比较想先聊哪一部？
我想一下，好像我记得有四部，
就是总共有困难的困，然后导演是方信凯，然后跟导演他是余玉这个导演的作品，跟去年金马奖的入围的作品蝴蝶果酱跟交战，这四部是今年金穗奖的动画短片入围。
那你说一下那第二部导演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好了，来回忆一下。
导演的内容它是听歌动画，然后之前你有跟我说你很喜欢它的配乐的制作方式，然后它是
导演对对对，就是那个 The Island of Earth 吗？
没错
啊，对
那一部
啊，对，我就是还蛮喜欢那个的，因为一听就听到那个扬琴的声音。其实因为我其实看的时候是先从学生的开始看，然后才看到就是非学生的，然后在学生的第一部那个我忘记第一部是什么，那个叫做
河豚吗？
对，就是在说他爸爸不知道他很痛的那个。对，因为其实它里面就有，我不小心岔题，
没关系，你就尽量乱岔，没关系。对，
好，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讲到他妈妈喜欢弹钢琴，然后其实从一开始他还没有讲到说那个他妈妈喜欢弹钢琴的时候，他那个钢琴的声音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发现他那个钢琴的声音有点像实录的，就是因为大部分做配乐钢琴应该都是用音源，要不然就是有某些音源有某些效果，就是那种实体的钢琴会有点古老的钢琴有点走音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听到这种实体的声音都会觉得那时候还算蛮拟真，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实体，有可能是某种很拟真的音源，那我就觉得很有味道。然后导演也是，因为导演很清楚听到就是扬琴的声音，然后后面出现了笙的声音，就是国乐的笙，然后他其实有扬琴声，然后有加上一些就是好像是双簧管之类的吧，黑管的声音，就是而且配乐的阵仗还蛮大。然后其实但我讲的这是一个配乐很就是纯技术上的问题啦，但我觉得导演就是会算是这四部里面我最喜欢的嘛。其实我原来没有在排名，觉得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好像蛮多是看到说这个时代的混乱或是这个时代的辛苦，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在这些挣扎里面做出一个作品来，然后通常东西做到完的时候应该都还是会有一个好像自己做完一件事情或什么的那种仪式感嘛，然后每个人的作品在最后它是呈现说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就是如此来呈现，然后或者说我觉得就是这样，然后我有没有赋予他一个态度。我觉得蛮多在学生的作品里面会就是很容易看得到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就是很如实的去呈现一个自己看这个世界的一个切入点，或是一个很小的视角里面的扩张这样子。那我觉得导演这个作品他有一个他属于他自己的答案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刚刚有聊到说学生他在对于自己的作品会有一个比较没有受比如说出社会后的这种污染，也不能说出社会就是污染，受社会的一种社会化更之前更纯真的感受，但是在导演里面他同时还拥有过去的纯真，然后 也有他属于自己的看法，这好像比较像是我的看法啦。对，这、就是 我对于导引的感觉。导引刚刚就是浩叔有讲他的配乐，我有特别去、看一下导引片尾的名单，就是确实就是 有一批乐手去演奏的。导演他是偶动画嘛，听歌动画，然后这个导演就是他过去学生的时候就是以就是偶动画毕业的，就是我觉得他可以毕业后然后又可以再继续创作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是还蛮，我觉得是一件很感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以动画所的 学生或是动画系的学生毕业后还有持续去做其实是很难得的。然后另外导演就是他一个他还有一个就是合作蛮有名的合作团队，然后那个合作团队叫做旋转犀牛，之前金马奖很常听到的名字就是黄云璇跟唐志忠，然后也有在这部作品上也有合作。这个是弦外之音，导演的弦外之音。然后导演其实对我的感受就是他比较像是，我觉得他玩的是一种世界观，就是我觉得他很像是在讲一个，因为刚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动画好可爱哦，就是有种羊毛毡的质感，可是他的可爱中又有点残忍，而这种残忍会，我就像是里面那个主角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残忍，但是这种残忍又好像是一个，因为他这个世界观是先有从一种微观的视角，就是可能这个小生物，然后他遇到了他看到的事情，然后他到最后他经历过一个像是死亡吧，他就看到一个巨兽，他不是从小巨兽被大巨兽一个一个一直吃掉，到最后他从天空掉下来，然后最后镜头拉远到中后段突然拉远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世界长这个样子，然后就会有一种你对于微观的一个痛苦，可是拉远之后又是一个必经的循环，然后当这个主角走到最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感觉又像一个开始。我觉得导演是一个还蛮哲学性的一部动画，我就是觉得蛮喜欢的。
对，我是说，我觉得它跟其他的动画展现出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他好像是一个，他有他自己的答案，就是可能是你说的世界观吧。他有个他对这所有一切的一个不能说论述，可是就是一个类似说哲学嘛。这个说哲学又有点太俗的点，这样。我是觉得他在三个不同的层次里面遇到的东西跟问题都很不一样，但是很有趣的是，他其实跟你做黑洞人，然后不小心讲到你的作品，
没关系。
就是、对，就是跟你在里面用很多元素，里面他要暗喻的东西，还是说是暗喻或是指涉嘛？就是要去指涉的东西都是非常，就是一定都是有很深的意涵。就像为什么他在第一个层次里面，他是先遇到那个想要变成高高脚的鸟嘛，然后就是那个人他的眼睛，他把它拔掉之后掉到地上，就变成一团黑影。然后一直跟着他，然后这个黑影在他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又有成为他的拉扯，就是他在前一个世界经历的东西，然后有成为他的内心的某一个对他有影响力的事的存在，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世界的那个吃来吃去的那个东西，他就是我觉得在那个世界里面的最触目惊心嘛，或者是最触及人心的痛苦的地方是那个大怪兽一直哭，就是他在这部片里面每一个角色都会流泪，就是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这个，他们都有流眼泪这件事情，然后他的那个哭好像又变成一个假哭的时候，在一直在那个小动物也有他的不忍心，他看到大怪物在哭，然后他又把又想要好像又想要愿意给他吃，对对，这整个东西是一个，我觉得也许是那个导演想要表达他觉得这世界上某种变态的状态或是一种很奇怪的感情的状态，这样子
就是很两难，然后很纠结，然后但是他又可以在这个世界观里又可以再给出一个似乎有一个解答的感觉。
对，然后他 就是他后来这个东东，他就是这个大怪物，不就变成像化石一样，就静止在那边了嘛。然后其实我只有看一遍，我也没有细细的去分析跟研究。但是我记得，就是他到第三个世界有那个长得长长的那个，其实我那段有点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在想说，那一只把自己的背上的那棵长长的树咬断的那一只是没有自我认同的小动物吗？我也不知道。然后但是后来好像这个阳光突然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在前一个层次那个大怪物就变成那个僵化的那个东西，它好像松软开来，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个跟原来这个主角一样类似，它是用那个松软开来一样的那个质感的形成了一个跟那个主角一样的影子。然后但是那个主角跟那个影子却不能共存，因为一个畏光，然后一个需要光，这样子。对，他们两个没办法共存的关系。但最后，对，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如果真的要讨论，好像可以再细看这样。我当时做你的配乐也是这样子。
没关系，导演已经就是他已经入围台北电影节了，所以对他还可以一看再看的机会很高。然后说不定未来就是会有各种人来讲导演这部片。对
对，因为就是看得出来他每个东西他使用，然后他质感或是元素，就是他用的东西都有他的意义这样子。
好，我觉得因为我也看了很，因为我们也是今天录之前才紧急把它看完，然后就是直接就是即兴录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蛮直觉性的啦。然后就是想说，导演刚刚浩叔有讲说他是有一个解答的，那你觉得在这几部片中，你有觉得强烈感受到有哪部片就是他是给不了解答的，或是让人家比较找不到一个依循的吗？ 这不是负面哦，这只是他可能会比较是开放的。
我觉得应该说学生的作品他们能够做到最多的应该是如实的呈现自己的状态，然后有的时候好像是因为这个作品做完他不得不赋予他一个视角的时候，在结尾突然弄一个好像类似答案的东西，但其实那只是，我觉得那只是给大家一个震荡或是给大家一个想象而已，但是感觉出来他在前面的制作里面经历的是更多的困难这样子。所以你说问说哪一个觉得是比较没有比较开放嘛，但我会觉得像在，因为我们现在在聊短片嘛。
等一下我先回复刚刚你讲的，就是你说学生的片子他比较只能，他有一种限制，只能呈现他当时的状态，但是为了影片的完整性有可能会给予一个，也不能说仓促，就是会给予一个好像一个解答的东西，但是相较之下是这个意思吗？相较之下导演他是他有他的纠结，但是他可以很完整的表达他的叙事性。
我是不会把学生的那个状态称之为限制啦，但我觉得是一种在一个作品里面想要去表达真实还有就是野心的爆冲感这样子，就是但我觉得这是好的，我不觉得那是限制，但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导演的那个东西感觉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力量是很成熟的在收放的，就是他才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作品，就是他的给人的感觉他内在就是有某种平衡这样。但当然不能说那个观点一定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有一个自己的平衡这样。
这位导演很年轻呢。
哦，是啊，
对啊，
多年轻。
哎，我看一下哦，2013年毕业于就是广电系。那我们他大
我们
三岁啊。
对啊，
对，好，我这样就显示我们的年龄，我就直接剪到说他大我们三岁。
对啊，
就只大我们三岁，
三到四岁。
对啊，很厉害，大我们三岁而已。
我觉得差不多，30岁的人有这样子的。就是程度应该，不是应该的啦，我说就是很好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30岁应该有这个程度，没有啦。
不错不错不错。好，那导演差不多了，然后那其他动画短片呢，比如说困啊、 蝴蝶果酱还是焦赞？
因为像那个你刚刚问到说哪一个觉得比较没有明确 的答案， 我倒是会觉得那个困那一步啊，就是他最后把小蝙蝠也吃掉咬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会觉得 那是一个情绪上的安排的爆点嘛，就是还是那是一个他真的想要讲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一步就是因为小蝙蝠太可爱了，所以我就是有点就是对那部也比较有印象，因为好那个小白蝙蝠真的好可爱。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一个就是他在那个被困住的世界里面的某一种，就是某一种爱情嘛，或者是不能不是我说的爱情不是说异性的情爱，我说某一种就是让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种爱的经营的感觉的存在。可是他在最后没有办法面对，就是好像他一直隐约，就是因为他好像是一个士兵嘛，然后好像他有一个情人，或是他有一个在等待他的女孩子或者什么，然后他没有办法忍受某种对，我实在是看得太快了，就是他在某种恐惧当中最后还是选择杀死的那个小蝙蝠，就是他也把他也吃掉了这样。我会觉得这是他真的想要讲的事情是这个吗？因为如果这是他真的想要讲的事情的话，他把它摆在结尾然后用这么强烈的方式去讲的话，那他的重点真的很在那个最后一幕上面这样。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他最后选择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结束这个影片，是因为是因为他要讲就是我应该说我就是好奇他是爆点的心态比较多，还是他真的就是有那个想要讲这件事情的强度有那么大这样子。
我觉得困啊他跟导演可以一个呼应，就是困的他最激烈的最激昂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像是就他的结尾的，应该我重新讲，困的接近结尾的地方就像是导演他的高潮，就是那个小怪兽正在跟那个大怪兽僵持，大怪兽想吃小怪兽一样。然后困的话就是直接就是那个士兵好像很饿，然后已经没有食物了，然后他的肉体已经被那些黑色蝙蝠啄到已经很虚弱了，然后但是他手中的那个他在这个很绝也不能说绝望，在这个绝望的山洞中唯一的依托的这个白蝙蝠，他是否要把它吃掉，就是在他叙述上好像比较也不能说不完整，就是他就是他的断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好像是就呈现出一种纠结吧，就是他的整个作品就是停留在纠结这件事。他没有像导演，就是应该说也他们的差距就是视角的差距，导演他是有一个像是把整个镜头拉远的这个视角，困就真的就像困，他就是把视角困得很，就是拉得很紧，让观众绑在那个纠结上，然后就停住了。就是如果用呼应的方式去讲的话，给人的感觉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视角而言，就是你这个解释好像是，但我倒是不觉得导演的高潮是那个小怪兽跟大怪兽，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我觉得好像三个层次里面都有他们最最最惊骇，就是最骇人听闻的一面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个白蝙蝠，它真的那个小白蝙蝠真的好像意味着一种，就是我觉得它意味着一种爱的状态，就是它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种对于爱就是失去信心的那种。我会不会有点讲得太那个？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他到瘦骨嶙峋的时候，他都还是因为这个小蝙蝠受伤，能够因为他多给他一点什么，他能够再更茁壮、更恢复一点。他在这里面，他得到了一种欣慰。自始至终，那个小蝙蝠都他还是没有康复，但是他在最后还是他吃掉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饿，不是因为他饥饿，是因为恐惧，是因为他对于就是他在看到他的情人或是那个代表另外爱的那个 女生的存在，然后那个洞，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东西带给他恐惧，到最后他要把这个我称之为象征爱或是情感的这个东西，他把它毁灭掉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切入点我蛮喜欢的，就是白蝙蝠就是爱，然后可能如果黑色的蝙蝠也许就是
就是世上比较，比较关于比较攸关真正的恶的，或是世上的问题的存在。
这样子，这从这个切入点会蛮有趣的，就是最后他就直接把这个爱毁灭掉了，其实还蛮悲观的。
我看完的感觉是这样。
这部片其实他好像是也是零补助，然后他我有去稍微看了一下他的背后的动画师，就是有几个也都是之前在影展蛮常看到的，但是会讲到浩叔没看过的片，像里面就是。困里面有他的导演是方信凯嘛，然后里面的有一个动画师叫做钟少君，他的毕业他南艺大的毕业作品叫做保姆，然后也是有讲到关于就是我有提到浩叔的那种爱，就是一个杀手，就是他是一个用很俗的讲法就是一个恶人，但是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一个襁褓中的小婴孩，然后他的一种。心境的转变，因为我看到这个困，然后可能我会乱联想。虽然这个导演不是钟少君，是方信凯，但是看到这个困，他的跟白蝙蝠这种爱的情感，然后又连接到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些过去的作品，联想说会不会有一点交互性的影响？
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同学这样子，或者他们是一个本来就是个团队。
对，因为我看方信凯也是南艺大的。
哦，我觉得这次南艺大真的让我很惊艳呢，但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南艺的学生嘛，
哦，那你看下次看能不能接到啊？
我可能就是
南艺
我已
大
经
的学生可以找浩叔做配乐哦，乱业配。
没有，我好像已经做不了配乐了。
为什么？
太耗神了。我其实听，就是我听那些，就我说我刚一开头讲到那些配乐技术上的问题，其实我也是真的发现我的技术超不行的，就是他们真的是大阵仗，然后我就是以一个人要包办所有事情的专业度来讲，我真的不够专业。我在一个 podcast 里面承认自己不专业，这样。
那没关系，就这样子，我就剪下去了。好，那就接下来就不选了，就直接蝴蝶果酱跟交战这样子。蝴蝶果酱其实它跟等一下的学生动画短片一样，就是跟那个水中的女孩是去年在不分类竞赛中常常就是一起入围的一部片。然后这个导演他以前是美术系的，然后。后来他去法国学动画，后来才做了这部《蝴蝶果酱》。我那时候有听过这个导演的映后座谈，他是说他是想要他的实验性，就是他想要去玩这种。他说其实他的声音跟画面各有他独立的叙事，是可以去拆开的。我先笼统的讲一下，他也很有那种法国人的，就是会喜欢就是大量的一些独白的这种手法。他的 3D 的运镜会让我想到你之前接的那个罗河的那个 2D，他是用 2D 做，可是他画出那种3D 镜头运动的那种效果，蛮多动画人很喜欢去玩这个，就是用 2D 去画 3D 的运动效果，然后这个。在技术上层面上，我觉得也是都是，蛮难的。
其实我对这个作品最有趣的是，他讲了超多动物，可是他一只动物都没画。然后就是因为他在讲好多个动物，就他爸爸养什么动物，然后那些动物怎么死，然后一个一个就是这样子用就是这种独白式的方法在叙述这些东西，你就会陷入他画的空间里面，在想说，那这个空间会是他跟那个动物相处的时候的地方吗？那他是那时候过的什么样子的生活？再加上，因为他就是能说他里面有一些他的有一些用词，就是还蛮台的，就是应该说你听得出来在讲台湾的，可他去用一个法文在独白的时候，会觉得蛮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设定这样子。就是他用一个我们这么陌生的语言，但是它的内容其实又是好像是我们台湾人很贴近可以理解的东西。
对，他的独白其实是叙述蛮多他在台湾的那种日常的感觉，我觉得也有那种异地的氛围，就是一个留学生，他流的血是就是这么你说蛮台湾的这种氛围，可是他可能在这个异地他说的语言并不是，就是可能他面对的就是完全 不一样的地域性的人，就是好像这种也蛮接近说他反映，这是我自己后设的解读，蛮像就是他反映他当下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法式的独白，我刚刚想到另外一部，我们之前大学摄影课看过一部电影，也是法国。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我记得它的名字叫什么日，好像是明日吗？还是什么？就是它的，然后它的电影海报好像就是蓝蓝的，然后就是一个太阳，还是然后它的法文就是太阳那个单字，我有点忘记。它也是整部都是独白这样子。那我觉得
是
那
电影
味道
吗？
很像，对，它是电影，还蛮长的。
好，可能要找一下。
我那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啊！但它整部都是独白，然后就是，然后它搭配的影像也是很，就是
意识流。
很，对对对。
哦。
但你说的那个，你刚刚讲到说他导演自己说他要让影像跟独白是两个可以独立被，就独立可以去观看、去叙事的，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我当下看的当下也是没有注意到，但是，后来就是好像我是听映后座谈才知道他是有这样子的思维。映后座谈其实有好有坏，就是映后座谈可以从导演的眼光中看到更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有可能会固定对于这部片的想象，或是我所谓的固定就是会。因为大家都会以导演的创作思考为主吧，对，但是好处是导演可以表达出他我们观众可能没有感受到的，
我觉得或是一些他自己个人历程，他最想要去尝试的东西，自己创作的道路上面在征战嘛，或是在，就是真的只有他才知道。
他有讲到一段，就是说，他因为去法国留学，然后他很担心。就是他如果留在家里的东西怎么办？就会想说，我去留学，那我家里的宠物怎么办？
他最后就说，如果他死的话，他爸爸会不会像去收拾那些动物一样，再把它收拾掉？但是最后画面最后一幕是停在他爸爸坐在一个很台式、很中式的椅子上面，但嘣，椅子就倒下来，这样。他最后的结尾是这样，但是我好像他里面出现他爸爸的人的时候，好像是我对于他的整部片里面，就是画面里面有出现生命体的最有印象的东西，这样。因为其他讲一堆动物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说什么动物什么动物，就是好像没有看到动物，但它是很多的场景这样。他在讲说几寸的鱼缸，然后红龙啊，然后金丝雀什么，视觉上面会以为说会看见那个动物在什么样子的状态，但是对你刚刚讲到说它是可以拆开来的那个，确实，
确实是可以，如果照仔细去想，就是，好像这个录音就好像是，他在国外的一个，就有点平行时
对，
空，就是，
因为其实那个我刚刚说我想到那个什么日的那个电影的原因，是
嗯。
因为那个学期电影课，不，摄影课的老师就叫我们期末的作业是要拍一个这个东西这样，然后要自己用独白讲完，然后影像你完全无关也没关系，但是他就
嗯，
是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要去看这个独白跟影像之间会发生什么事这样。
嗯，
我
那
们那个学期最后的期末作业就是这个，
确实就像是一个实验。
可能真的蛮法式的，虽然完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调调是怎么样。
哦，我没有留发，所以我不知道。好，那蝴蝶果这样就先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就是交战，交战了。还有，你还想讲？
不过蝴蝶果酱，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看不懂法文的关系，可是因为他在那个开头的时候，片名出来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字，然后怎么样反转又变成一个，可能是变成法文的名字嘛？所以我只是好奇它这个名字有什么来由这样。我觉得这，
我现在就直接点他的预告。
你的声音被录进去了，那个，就他的那个开始，他那个主题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名字一定也有某个意义这样。没有啦，这只是我表达说，我看那个作品，我会觉得我会想要把它揪出来的一些点这样。 假如我要做他的配乐，我一定会问他这个问题。
哎，真的耶，哎，真的耶，我看到了。看到那个什么什么了了了了，不会念，然后转过来变低，就是哎，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它有一些很有趣的小巧思，就是它在文字设计上，而且也蛮符合。
因为我之前，因为我记得做于安的，就是哎，去年金马他有入围，
他是
奢侈翻页
台北电影节，
那对对，我那个时候。对，我那哦，他是台北电影节，我以为是金马，我记错了。因为我那时候做他学生时期的作品，也是他叫他那部片叫做《Soul》，然后底线 Far， 他有点双关，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他的画面里面，就是一直有一个女孩子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可是 So Far 也有一个目前为止的意思，这样就是然后他把 So Far 然后拆成 So Far， 就是同就是谐音沙发这样子。
嗯，
所以我会觉得。所以说，我就想到那个，想到说这个蝴蝶果酱可能也有这种东西在里面，它的名字，就可能可以遇到导演的时候偷问一下，如果你会遇到导演的话。
我蛮怕，因为他去年就已经入围超多奖了，还说不定到金穗已经是就是影展的尾声了，就是他过关斩将的已经最后几个影展了啦。但是你讲到的是就是一种谐音或是延伸，但是我是从他的文字的这个旋转让我想到好像蛮像他影像中一个惯性的一个摄影运动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的感觉的、
啊、
好像就是
啊，果然画动画的人比较会注意到这个。
对啊，嗯，蛮有趣的，就是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其实在预告不用看正片，在预告就可以看得到他那个文字的这个哎，转一个圈就变一个样子，这个巧思。
对啊，我尤其就是我会特别会想要问说，他叫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原因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大量的独白，你会觉得他应该在文字上面是很有琢磨的，就是他有在使用文字这个东西这样。
我觉得其实讨论这件事情很棒哎，有时候你自己看就过了，然后或是就是因为有讨论才会就是哎不同的眼睛，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部片其实不只看一遍，我一路从不知道哪一个奖
哦，因为他入围太多，所以你一直看一直看这样。
对，然后我竟然没有这样子停下来思考，然后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哦，因为我是外行人，所以我比较不会陷入那个技术，我说动画的技术上的问题。
我讲
看不懂，
我讲的东西很无聊啊，就是。就会说哦，这部电影哦，他入围过哪些哦？要入围过安息哦，就是很表浅的东西。他盖过几个就是奖章这样，然后这个导演的背景是什么？这种很肤浅的。但是比较深入的也是会，但是我通常要花一点时间静下来想，我没有办法，就是在一堆片海中，就是我快速扫过中。就是马上就可以这种比较细腻的感知可以马上发酵，有时候就是我要特别的用力，我好像不是或是这个作品让我感受到深刻到就是我不用特别用力它就会不断的发酵。嗯，那有时候我就是像翻页这样翻过去，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一直看，有时候看到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麻木掉了，所以我觉得好像跟人家讨论这件事情是好像把这种麻木在去除之后，然后再把那些惊奇感再挑出来，然后我又要来讲那种很笼统的东西了。好，交战它是我那时候我们在聊，就是有一个疑惑，就是我查它是在放肆大赏好像有拿奖还是对，然后就是它却是报不是学生类别，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重要，重点是他有入围，这样就是他是我觉得他的概念就是两个士兵，空军的士应该是士兵，反正就是开飞机的人在 PK， 然后他们就坠海了，然后只剩下一架飞机，然后两个士兵就是变成像在海面上跷跷板，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踏得太过去，下面的人就会沉下去。但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我看过有一个最经典的，我必须要推荐给大家，就是1990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然后它叫《平衡》，但是它除了 会去，如果去看的话，就会知道说这部片它的概念上的使用是非常相像的。但是导演虽然没有表白说是有没有致敬这件事情，但是或许是导演另外想的，然后发现诶，意外巧合，诶，这个概念很像。但是看《交战》的同时，我必须要推荐，一定要去看1990年的《平衡》。然后《交战》的话，我觉得它是在。困跟导引还有蝴蝶果酱中的，唯一一部3D 电脑动画，我觉得我猜啦，其实在就是评审在选片的时候，也是会尽量在分配在不同的媒材，像困是 2D，或是导引它是偶动画，然后蝴蝶果酱它是用比较就是它比较稍微复合媒材，它虽然也是 2D 啦，然后到交战，它是一个 3D 的这个形式。然后我浩叔自己对交战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他还蛮利落的。我觉得他对于他要讲的事情，他在画面上面让他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简洁，这样就是，而且是我也觉得还蛮有趣。他两个士兵头的形状不一样，就是他有某种几何的那个，就是他就是然后飞机一个红一个蓝，就是很清楚，就是表达两个东西这样。但是我觉得他看这部片，他想要让大家有印象的，好像不是视觉上的东西这样。当然，就是我也会想说，3D 的这个水怎么做的这么像？当然，技术一定就是有他们专业的地方。但我觉得他们也把他们要讲的故事非常非常利落的、非常干净的，就是可以表达出来。因为他用的元素很单纯，他在讲说最后他们的和解到底怎么达成的。然后他的枪其实到最后是没有子弹，但是最后对方确实好像因为害怕自己会被射击，就是所以真的就是也愿意和解。可是，在那之前，他们真的是该怎么讲呢？就是那两个人，他们其实都有想要和解，可是好像没有办法信任到那一步。然后，但我就会觉得这部片怎么这么甜美这样？就是以这个大部分都是呈现纠结跟混乱跟某种忧思的状态的，这部片还蛮甜美的这样，我觉得。
我觉得它比较接近，我又要讲技术性的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接近就是传统的那种三幕剧，就是也不能说它比较通俗，就是一个最精准、最简也最精准的说故事的方式，就是可能两个士兵，然后马上冲突就开始了，然后可能第二个冲突，他们两个在就是停，就是他们都坠海嘛，然后停在一个同一个就是飞机上。然后，感觉他们要和解喽，和解喽。然后忽然就是他们各拿自己的游泳圈，好像好好的，但是他们各怀心思，一直会纠结说别人是不是害他？为什么？比如说我拿的游泳圈是好的，你拿的游泳圈是不是为什么是破的？说不定就刚好破了啊。可是他们就会思考说，你是不是故意让我破，故意破的给我？就是有时候，就是他就是透过这个，又再创造一个转折，所以。他会给人一个很干净利落的原因，就是他还蛮贴近蛮精准的贴近，就是我们普通比如说老师会教导的一个说故事的方式。
不过你这么说，我倒是也觉得好像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特别有注意到他的分镜，他那个飞机在俯冲的画面或是什么的，好像特别有感觉到他的分镜的设计。你这么说，好像有这么一个感觉。对，在俯冲的话，他那个视角变成就是那个就是飞机往地上垂直看过去的那个视角。
好莱坞感，自己乱下注解。
但我倒不觉得他有猜忌，我觉得好像没有，他好像只是不小心给了他，就发现自己是破的。他们就是已经好，我们一起拿出急救箱吧，然后你一个我一个，我的竟然是破的，就他好像，然后但是就是他在看到那个手枪的时候，其实他让观众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拿那把枪，他直到他发现他自己的其实是破的时候，然后他才让观众看到他亮出那把枪。就是代表他其实他终究还是偷偷拿了一把枪，他不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觉得就这样了，就是那他没这个人自己他也没有真正的就是选择和解，因为他好像还是有某种就是他还没有完全的信任，这样。
哦， 好，所以我比较心机比较重一点，我觉得他们有猜忌，对啊。
可是给游泳圈的人是他呀，他怎么可能会故意？哦，你觉得他故意给他好的，然后再故意把他毙掉，要再去抢他的好的吗？
哎，我想看。
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他只是看到那个枪的时候，他又动了一个心，他就是
哦。
本来自己提了和解，可是他看到那个枪的时候，他的心又动摇了，
哦。
然后他没想到他自己拿到破掉的游泳圈，然
哦。
后所以他其实让观众不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去拿那把枪？枪在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很清楚的元素，这样，因为两把枪嘛，原来其中一个人有枪，然后没想到另外一个人也在自己的急救箱里面找到了枪，这样，
对，
那枪在不同人的手上会是一样的用法吗？就是，但有人真的能够不去拿枪吗？就是，我是好奇说，像你，那你也就是因为你懂动画技术，那你就是以。你以动画技术来看，你会觉得它的 3D 部分有特别突出的。
我觉得 3D 技术比较突出的是那个台科大那一部，
哦，他感觉是不是很会用 AE 还是什么？就是
不
那
是，
个，
我觉得那个它是强在合成，就是
哦，对啊，对啊，
你真的合成。
但他后面有一些那个片段，就是他们的工作画面。
对，因为也有人说最难的 3D 技术不是让人家看得出来是 3D，而是它是 3D 你看不出来，觉得它是照片。但是 3D 有各种形式，现在 3D 的形式也越来越复杂了。以前就是 3D 就 3D，可是现在 3D 很喜欢 2D 化，就是 3D 会变成去模拟 2D，就变成说像以前，
就像上次我们看的那一部，那个叫什么东东，就是 Jinx 跟她姐姐
哦，你说那个奥数
那
吗？
啊，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这种，也不是说其实从10年前就有了，日本就有尝试说，好像用 3D 去模拟 2D，只是发扬光大的是欧美，对，然后就是以前就是有人会说，哦，3D 出来了，2D 可能会消失吧，没有，现在变成好朋友。
哎，你说日本的那个流行的时候，像《蒸汽男孩》算是吗？
诶，《蒸汽男孩》我好像还没看，
没有，因为其实
学动画还
那个
没
东
看。
西好像是我国小的时候出的，然后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小朋友会很容易看得懂的东西，所以我只是对于，因为那时候我舅舅就是有拿给我看这样，然后我小时候又智障，反正就有一点就是社交语言障碍或者什么，我本来就很容易看电影看不懂这样。但是后来就是，就像你说到那个台科大那一部，就是他的那个都市感，就是好像跟那个蒸，就是跟蒸汽男孩有点像，我也不知道。
他的风格叫做赛博，我有点赛，等一下什么什么
就
朋
是
克，
某种朋克哦，cyber。
对，赛博朋克，他的风格就是很明显是赛博朋克。然后好啦，回到赛博朋克，就是其实我这部片有用很烂的方式去简述，就是有一个，也不能说是宅男，就是一个害羞的男子，然后他对于杀到一个女生，然后幻灭的故事。就是我这样讲会很难看，听起来很难看，可是他就是用了很像 MV，然后就是很节奏感很强的方式。但是我很喜欢他的幻灭，因为我觉得赛博朋克就给人家有一种，我们好像都去向往某种科技跟进步，但是赛博朋克的科，它是明明是处在一个很科技的环境，却是看起来就像废墟。就是赛博朋克很多的电影风格就是这个样子，它明明处在一个高科技的世界，但是那个世界充满了脏污、跟空虚、跟颓废。然后我不知道那种感觉，跟这个台科大这部作品《Crash On》，然后蛮像的，就很像某种幻灭的感觉吧。这个是我比较奇怪的联想。
哎，我们现在已经切换单元了，对不对？我们已经进入到学生影展的单元了。
对，谢谢你提点，我们现在就这样子无缝接轨的切到，学生动画短片系列了。然后我们第一步聊的是《Crush On》，是这样念吗？
Crush on，
对，Crush On。
就是 crush on，有一种就是被吓到，I crush on her，就是我被他吓到了，I have a crush on her。 欸，不过我觉得这样讨论他们好表浅啊。但是当然他们花很多的力气在技术上面倒是确实，因为我也聊不了技术问题，因为我不是那个专业。
你说聊什么很标签？
我说就是我觉得说我是聊说他是赛博朋克，好像还蛮科普性的这样子。
哦，没关系，我都讲了那么多这种。
哎，我说到那个赛博朋克，因为我根本就看很少电影跟动画，我只是想到《攻壳机动队》算嘛，然后还有《银翼杀手》算，
是
就是是。
对，我这部片就是想到《银翼杀手》
好哦。
对，只是我就不想说，我就从头到尾都在推大家看这部片，然后再推其他片，我就觉得我这样子好肤浅哦。
对，这就是我说的肤浅。对，可是我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技术很厉害，可是我又不懂得技术。但倒是我在那个就总共六加四部片，就是学生的六部加上刚刚动画短片入围的那四部，这十部里面我只有这部是我之前看过的。倒是因为我去年做云科大的，就是云科的配乐的时候，好像在他们的线上展里面有看到这部片。然后确实我觉得他的配乐就像你说，他确实就是一个 MV， 然后他加了更多就是有刺激性的音效，那种 爆破啊或是什么，那种空间感很好的，就整个就是技术就是100分这样。
好，就是我因为我前阵子工作，因为我觉得我 3D 动画技术其实不强，所以有可能会讲错。我有稍微看一下 Crashon， 他应该是有使用到 Blender 吧，因为我看他后面的片尾就是有秀出 Blender 的 logo 出来。 Blender 就是一个 3D 软体，就是现在年轻人，我们是老人，我们早期是流行就是 Maya 嘛，然后最近就是 Blender 很火红这样。然后我前阵子工作刚好有进片场，然后也是 3D 的角色要跟真人互动。最难的是我是看那个导演的做法是他会就是在绿幕上这个 Crashon 他是会在绿幕上放那个 Mark， 然后他那个 Mark 就是、那个 Mark 就是我比较，因为 我有做过类似实拍合成，但是我的做法是应该都是那种很笨的做法，应该他们更厉害。就是那个 mark， 就是他可以用点跟点跟点的之间算出那个平面，然后进入、
我来定、
对，定位进入软体去换算出这个空间的样子。然后我前阵子进片场。我记得那个导演拍不是，他是另外一种方式，他不是用绿幕，他是用扫描的，他会去扫描过整个环境，然后可能模拟出那个整个空间，或是甚至、对，就是他其实做法很多啦，就像这个做法是我比较自己有实际去做过，就是用点跟点跟点，然后换算空间。可是扫描的我只有在动态捕捉使用过，就是、对，但是
就是真人穿在上面，
对
sensor，
对。那其实他们的概念都很像，都是用点去换算。对。然后这是我猜他合成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导演非常的厉害，就是他一个人，因为我看那个片尾名单就是都是他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天才啊。
不过 说到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他的这个说他的动画里面表达观点，我觉得蛮有趣，是他结尾就是他在他的世界里面大爆炸了之后，但他整个镜头拉远之后，每个人都在崩塌中，那个宅男的头脑好像从外面掉了几块崩塌下来，可是好多其他的一团一团的东西也都在崩塌中。这样，我觉得因为他的问题不是很简单，就是说，一见钟情是真爱嘛，就是是真的嘛。然后他可能在这个问题里面他有他的崩塌，可是这件事情好像又在整个世界里面有一点都不重要的感觉，因为其实到处都在崩塌的感觉。
你这样一提，会让我联想到另外一种是，对于也不见得到未来，就是我觉得那个女生其实是虚拟的，我自己的想象。你因为你说这个就是她不存在，因为因为你聊到《银翼杀手》 我就想到，欸，《银翼杀手》他有一堆什么仿生人什么，然后就是我就会想到说，会不会男生迷恋的一个女生就是一个幻象，然后这个幻象就像是或许未来的人就是太孤寂了，就是可能会很像有些电影啊，《云端情人》啊，就是跟那种像是在跟幻象谈恋爱，或是你以为。他却，你在他情感上附着的如此真实，可是他在以生物界的定义，他是不真实的。好了，这是我已经极致脑补、无限延伸的一个对于这个 Crash On 的世界观了。脆也大呢，我被淋
啊，不
得。
喝一口，我都已经把整个茶壶拿过来了。
我们录了1小时02分，我们还有几步要讲。
我看你要分上下集，就是那前面那4个是1集。
会哦，会分上下集哦。不然我会剪到手软。